也问候在线上的朋友跟弟兄姐妹啊。病毒还没有过去，战争又来啊，这个世界真是没有平安。但最聪明的人来到这里了啊，真的。为什么各位是最聪明的人呢？各位不是，可能不是最有钱的人啊。来到这里人他是有一个资格的，是神的选召来的。你说上帝选召各位，感动各位来到这里啊。周六日不管天冷天气好坏，你在家里睡大觉休息看电视上网玩手机不好吗？啊，你来这儿干什么呢？所以借着主日的聚会，实际上我们是一次又一次的，从我们认识神开始的那一天，包含我们今天那个婴儿孩子啊，肚子里的孩子，如果怀孕的姐妹，实际上我们生命结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今天这个时刻。我们整个华人的文化，中国文化的整个历史，没有七日的文明，这是我们文化非常大的损失。因为没有七日文明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结构，导致我们没有一段时间必须老老实实的在那个上帝的面前，把我们整个的心灵内在沉迷在他的面前。因此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这个七日的文明，就是主日敬拜的文明，他是没有忏悔意识的，他是没有深刻对于生命软弱需要上帝帮助的那个理解的啊。所以中西文化其实走向了不同的道路啊。我在这里并没有批评我们自己国家文化的意思，只是要高举一个事实，就是逐日崇拜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生活里面的一个第一个我们要摆上的时间啊。所以我恳请各位弟兄姐妹一定要坚持的聚会，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谈到的一个题目，就是教会的那个部分。巴不得我们这里所有的孩子，特别我很高兴那些年轻的父母带着孩子来啊，从小在他生命有一个这样的七日的结构，把这个结构放在你的孩子里面，这真是一个最大的福气啊。他再怎么糟糕再怎么坏，他有一个七日结构，他说哎，有一天我要到上帝的面前，他就形成这个习惯，他就在上帝面前听见上帝的话，就有敬拜，接受到上帝的侍奉。待会我们还有圣餐的主日，都是透过这样的一个不断的循环，让我们的生命结构在这个七日的圣道跟圣礼的帮助里面啊。所以这不是一个神学的讲论而已，这是一个实际的一个操练，我们需要坚持，需要勤奋。好，没有想到我今年竟然有五次来到贵教会啊，真是很荣幸哈，可以分享雅各书。今天我们要讲完雅各书，雅各书的第五章十二节到二十节，我们今天要来分享这段经文。上一次我们提到有一些信靠神的人，不管是先知也好，不管是一般的人也好，不管是那个伟大崇高有名的人也好，或者是那个默默无名的人也好，他们都因着信，他们因着信心的行动，他们展现了他们是相信上帝的那样的一个人意志观念跟行动，他们行义，在非常不容易的生活处境，在一个不容易的时代中间，成为上帝儿女的见证。今天我们要看完这一章的经文啊，有几个新的信息要跟大家分享，请大家看第五章的十二节这个地方。我不晓得有没有哦，有的哈，下面一页。他说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以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事都不能不可起。你们说话怎么样？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这句话是雅各书的作者雅各写的。大家还记得雅各是谁吗？雅各就是耶稣肉身的弟弟。所以这一句话实际上不是他自己的发明。我的声音会不会太大？可能太大了啊。 这一句话，这一句书信写给当时的分散在十二支派的天下，这些犹太信耶稣的犹太人啊，遵守摩西律法的犹太人，改信耶稣或者接受真福音的这一群十二个在天下分散的这个十二个支派的弟兄姐妹呢，他告诉他们这一句重要的教导，就是你们要说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这句话实际上是雅各肉身的兄弟耶稣讲的，耶稣说过这句话，所以这个弟弟呢听过他的哥哥说过这个话啊。所以我们来看看耶稣是怎么讲的。耶稣说什么？他说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哈、啊，就是好像我们古圣先贤有这样的话说，说什么呢？不可背誓啊，不可背弃你所起誓的那个誓言，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哈、啊，有一个神在前面，所以我们看见不可以随便的起誓，而且起誓的话，你要向那个起誓的对象，你要负责。只是我告诉你们。耶稣在这里这个古人的吩咐之后呢，他加了一个注解，他加了一个更完善的一个诠释。什么样的诠释？他说你们什么事都不可以起，前面说你们如果这样的话就要这么样这样那样那样，耶稣说这里你们什么事都不可以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上帝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天地都不可以，因为地是他的脚凳，好，神的创造；也不可指着那耶路撒冷起誓，因为那个是代表神同在的地方，在地上那个殿啊，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上帝同在的那个象征。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就是你的生命啊，你说。我的生命我管，谁都不能够干涉，是吗？结果不是，他说你也不可以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你的头发变黑或变白，你只有能力去理头发，像我理得光光的哈，你不能使你的头发变白或变黑，那个染发剂不算哈，你不能用起誓的方式使你的头发变黑或变白，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怎样，出于那个恶者啊。所以前后那个经文的对仗，古人说这样这样，面对神你要这样，他说你如果是就说不是，不是说是的话，这种双重的标准，德文叫 Doppelmoral 啊，面对 A 这样说，面对 B 那样子，这样的一个双重的标准，是非善恶不明，你明明知道对你说不对，你说明明知道不对你说对啊，简单的意思就是这样子，这些都是出于那恶者的，属于撒旦的邪恶的势力，出于恶者的。所以我们看见雅各在这里非常关心弟兄姐妹，我们对于是非判断的那个准则你要遵守。基督教信仰是一个非常明辨是非的信仰，我们追求明辨是非，分别对错，但是不追求输赢，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输赢不是非常重要的啊，你输你赢啊，你赢了，你如果是错，你也输了，你懂这个意思哈？所以我们分辨那个是非对错，而不是在争竞那个输赢。而且这一段经文非常重要，说我们不可以随便的起誓。耶稣这里说，你根本就不能起誓啊！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仰的原则。什么叫做起誓发誓？我发誓永远爱你。这个话听起来其实是蛮震撼的哈，是吧，姑娘，是吧？发誓我非娶你不可啊！结果不到一个月，我要分手了。像这样的东西，弟兄姐妹，起誓的意思就是我举一个更高的，比我更高的一个，更有权威的，更聪明的，更漂亮的，更有能力的，或者他更有权威的某一个对象，一般是一个对象，或者是我指着一个比我更丰富的一种存在的状况，用它来为我启示的那些内容背书， 所以这一个启示在上帝的眼里，特别我们也知道耶稣跟雅各都一样，他在真理的角度上警戒我们不可以做这个事，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权力，也没有这个权威，也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可以指着更高的那一位或者某一个状况来为我现在所要表达那个誓言背书。当如果这个誓言是成立，比如说我拿上帝来为我背书的时候，实际上我已经成为上帝的上帝，你懂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不能够启示的原因就是你就是人，你不是神。所以请各位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我们一定要老老实实的做一个人，非常的重要。你是人非常的尊贵，但是你千万不要从人开始想要去做神。当你是人又做不了神的时候，你常常就会用启示这个方式把神拉在你的前面为你的誓言背书。你变成上帝的神之后，在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这是出于那恶者的蛇当时引诱人，我们的先祖夏娃跟亚当他说的话是什么？你看那个树上的果子怎么样？看起来很漂亮，好做食物，对吗？你吃了以后就如何？你的眼睛就发亮，就会有智慧。意思就是说，你就可以跟神一样的有智慧。啊，这就是那个启示内容的一种很清晰的象征。我们当不愿意老老实实的遵照上帝的创造，老老实实的做一个人，顺服神，以至于我们从神那里得福音，得智慧，得能力，得判断力，得分辨的能力，甚至我们要靠着自己的聪明，自己的判断去分辨那个善恶的时候，我们就中了那个魔鬼的诡计。在这里其实是同一个道理，我们把上帝作为我们行动准则誓言的那个背书，我们成为上帝的上帝的时候，就变成了那个恶者所引诱的那个俘虏了。所以这段经文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不要启示，不要任意的启示，不要随便的启示。那么如果我们遵守这个规则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这个人的位分紧紧的守住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乐于做一个人。那么我们这个人有肉身，因此我们有渴望，我们有理想，我们有追求，我们有羡慕，德文叫 Sehnsucht， 我们有个 Sehnsucht nach etwas， 我们爱上了一个人，我们有一个兴趣，我们想得到一个东西，这都是真实，就是人啊。但是这个人呢，必须在创造主的底下，在这一个结构里面，我们成为那个受造的人，经常知道我们需要主的帮助，我们需要透过教会，我们需要透过真理，透过信仰，把这一个关系紧紧的、完善的、次序的把它结构起来。那么当我们是一个随便就把上帝作为我们那个誓言背书的那个假上帝的时候，当人不愿意做人成为神的时候，一切灾难就从这里开始了。普丁就是一个很著名的例子，习主席也是，这两个人啊，当然也包含蔡英文，我看估计都是啊。我不知道这样讲会不会得罪底下的弟兄姐妹？弟兄姐妹，真的我不怕得罪你啊。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的话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了。好，因此我们再来看保罗是怎么样来形容这一句话的。在哥林多后书的1章17到20节，下面一章，能帮我调一下啊？对的， 保罗说什么呢？他在这里讲到一个重要的重点，他说我有此意，岂是反复不定的吗？他要确定一件事情，他说我所起的岂是从情欲吗？是我的那个欲望，不当的欲望起来的吗？叫我忽是忽非，一下这样一下那样，一下对一下错吗？我所指信实的神说，我向你们所传的道并没有是而又非的。因为我和希拉，就是他的学生，并提摩太另外一位学生，在你们中间所传神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是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个是，一是哈，完美的一个是。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就是阿们这个意思哈。所以借着他们，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就是我们这些信靠的人得荣耀。所以保罗在这里好像有一个启示的态度，他说我在你们面前说的是完全没有虚假的。他指向的是什么？他不是把上帝作为他启示的那个背书者，他恰恰反过来，我在你们面前，在教会的面前，在我自己的面前，在我的学生面前，我跟我的学生传给各位弟兄姐妹那个属于耶稣基督的道理，就是是，就是那个 在， 德文叫做 ya，就是是的，就是阿们的。我们常常祷告之后说阿们，阿们就是我刚才说的这句话，是诚心所愿的，都是真的，没有假的。在神你的面前，我说阿们是真的这个意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在形容他跟上帝的关系，跟教会所传扬那个福音，就是一个在那个亚真实的阿们这个意思。所以他不是启示，他是要告诉我们，当我们指着上帝绝对的真理，那一位主基督的真理福音传扬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都不是似是而非，真真假假不变的，不是的，是非常清楚的，非常清晰的，非常确定的，非常明亮的，而且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我们可以理解的。上帝的启示透过耶稣基督清楚地传给我们的。所以他说这一个清楚的传扬，跟前面我们说的把上帝作为我们启示的那个背书者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展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督徒，我们说的一种品性或者品格。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什么？我们可以确定的不是我们这个人说什么，你说什么当然我们需要尊重啊，你有意见你可以支持这个，你可以支持那个，这都没有问题的。但是保罗在这里宣扬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他指着上帝所传扬的福音是从来没有更动的，因为上帝不会改变，因为上帝是确定的，因为上帝的福音是真实的。刚才我们说过了，重复的再一次，因为这样的确定，因为这样的肯定，因为这样的肯定的传扬，所传扬的为真，所以我们所根据的生活这个准则决定跟判断，是根据这个确定真理所呈现给我们的所有的内容。这是我们可以掌握的，这是我们可以知道的，这也是我们喜欢传扬的。我们领受自使徒这样的教训，我们也把这样确定的教训传给其他还不知道的人，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任务跟责任。而不是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或者我们知道某一些，或者我们不确定，或者我们有其他的这些心思意念，圣经还说，如果我们出于那个恶者的心思意念，这个欲望的表达，想要借由这个启示把这个神作为我们那个启示的背书者的时候，恰恰在这里跟使徒们传给我们的福音的那个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传扬的是确定的上帝的福音，而不是不确定的需要拿一个更高的神作为我们启示的那个背书者。这个道理你懂吗？所以雅各在这里严严的禁止我们不要做神的神，要做神的什么？要做神的儿女，好吗？弟兄姐妹，做上帝的儿女非常非常的有福气，这个福气值得我们一生去体会。 啊、哦，这个日子很长，而且每一个人不太一样。但是确定的是什么？就像保罗在这里说，我告诉你的没有是假的，都是真的，都是一，都是实在的。为了叫我们这群信靠上帝人知道我所传扬的都是真的，我们可以成为他的荣耀。在腓立比书，也是保罗的书信，第一章第九到第十节那里说，我所祷告的就是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啊，越来越丰富，使你们能分辨是非，或者是喜爱那做喜爱的那样美好的事情，能够诚实做一个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这段经文非常的宝贵，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祈祷的是什么呢？他希望我们的爱心跟知识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平衡，能够展现出来，在我们这个一生的日子中间呢，可以做一个诚实没有过犯的人。这是一个很温暖的一个劝勉，一个比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仅仅不要做神，愿意老老实实的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不随便的启示，我们知道我们不需要透过启示，因为福音已经清楚的把上帝的诫命告诉我们了，清楚的把福音真理已经启示给我们了。因此我们需要借助不断的教会的生活，也是雅各书告诉我们的真理，不断的信道听道行道，行道的生活把这个真理展现出来，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诚实无过，能够行出美好，能够在知识跟爱心上面丰足的一个人，一个饱足的神的儿女，而不是一个需要一天到晚借由启示来展示他是有上帝背书的那样的假神样貌，假神性格啊。所以圣经非常的伟大，知道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冲动，都喜欢当老大，都喜欢永远做王。弟兄姐妹，这是不可能的，没有这种事情啊。凡是这样的都是恶的，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确定这样的事情。各位，你还记得雅各书的第四章第三节，十三节到十七节那里的经文讲到那个人吗？那个富足的人说他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做生意，是吗？他说我可以赚钱，我可以在多久的时间可以赚到多少，我也可以很丰富，我可以这样，我可以那样。雅各说，你这个人呢、啊，如果主不愿意，你就不能够做这个事。各位，你可能还记得啊，所以他劝我们做任何事情要附加一句话，主若愿意我就可以，如果主不愿意，弟兄姐妹你是不能做的，如果主不愿意，我今天就回不了法兰，就死在半路，真的，主不愿意你就进不了这个门。你说这个门我是自己进来没有错，亲爱的弟兄姐妹，从神的眼光，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动作不在上帝的掌管之中，但是你如果坚持不愿意相信，坚持要像第四章说的那个人，那个富足的财主，按着自己的计划筹划你的人生，你说我一定赢，我不会输，弟兄姐妹，没有这个道理的。你就算是赢，你还是输了，因为你的命不在你的手掌管，你的生命在上帝的手里。这一个最高的原则，求主帮助我们时刻的记得，在你人生的最低潮或者最高潮，最光辉的顶点或者最低潮不能再下去的那个人生的低谷，巴不得我们记得，主若愿意我就可以做这个事，主若不愿意我就一分一秒都不能活着，一步都不能走出去。好，所以我们得到一个小小的结论，这段经文下面的两页，再来再一页。好，这是我对这一段经文的一个小小的心得，就是我们爱的是真理跟是非， 我们追问的、追求的不是那个厉害跟成败。我们问厉害跟成败是我们人性的一个特征，这并不是一个什么特别不好的事情。我们会问这个东西多少钱，那个东西多少钱，你买这个房子买那个房子差十万、差五万、差五千、差一万，差多少呢？这双鞋子、这个衣服啊，这个眼镜，你读的学校，你买的车，啊，都是利害关系、成败啊！我不希望租一个漏水的房子、发霉的房子，是的，我要找一个干燥的好的房子，地点要好，学区要棒，都是的。但是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更要注焦的是，特别那个真理的是非，我们要爱真理，要明辨是非。弟兄姐妹，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爱真理是非意味着我们要为这一个动作你要付出很多生命的代价，心灵的代价，心情、家庭关系的代价，情感的代价，精神内在很多的代价。因为真理是非非常的清楚，圣经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这个路德的翻译，老的路德翻译就是呀呀奶奶，爷爷奶奶四个字而已。爷爷奶奶是是不不，德文是这样翻译的，非常经典的翻译。我觉得这个翻译实在是太好，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因着认识上帝啊，其实很多事情你知道它的是跟非的。我们有时候会基于我们人性的软弱，在是的面前我们不太敢说是，我能够理解。在错的面前我们常常说哎，很好，我也是这样，我想你也差不多。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圣经不断地提醒我们，面对在真理的神面前，面对这个是非判断的时候，我们特别要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求主帮助我们在是非的面前，我们可以放下那个利害的关系跟成败的那个结果，我们要直面那个是非真理对我们这个人基本的那个要求。因为上帝非常注意这个事情，你如果仔细思想，这一个世界如果没有是非真理的话，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活得到今天，明天我们可能就活不下去了。因为唯有真理是非清楚的世界，才是值得生活的世界，才是得以延续的世界，才会是一个美好的世界，才会是一个良善的世界。因为它有规则，它有道理，它清楚，它能够认识，它能够经验。如果没有真理是非，那个地方你不要去，那个群体你不能参加，那种人你不可以跟他做朋友，那样的女人你不可以娶来当老婆，或者是那样的男人你不可以成为，不可以那样，不能做丈夫的，也不能成为老师，当然不能够成为牧师或者是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圣经对于不要起誓这一个命令啊，这个命令蕴含着我们需要谦卑的在上帝的面前知道，我不是上帝，第一，第二，我是人，因此我需要接受这个清楚给我的上帝这个命令，按照这个命令分辨是非。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不要因此变成神了，我们要做一个顺服的。所以我这句话要送给各位弟兄姐妹，不要表演肉身成道，好吗？什么叫肉身成道？耶稣基督什么道？道成了什么？道成了肉身，从高的地方到低的地方，从天上最荣耀的地方到了地上，成为人的样式，高的辅救低的，美善的辅救那个丑陋的，崇高的辅救那个卑微的，那个最杰出的温柔对待那个最不行的，最无限的来到最有限的人间，最尊贵荣华的降生在马槽里。我们圣诞节马上来了，反正你可以想到那个最大的那个差别，就在这个永生的真道、神的儿子、永生的话语中间，成了那个肉身来到我们中间，道成肉身， 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强调这个实体敬拜的重要，道成肉身。好了，现在如果我们随便起誓自以为神，把神当成我们的仆人的时候，你就开始表演肉身成道了。你我这个有限的这个破的躯壳，像我还是一个瘸子，我这个是一个尿失禁的患者，我知道这个身体真的是很糟糕，这个肉身真是不值得，或者是经不起一些考验，一个病痛一个病毒就完了，就死了或者瘸了。我们这个肉身一定要老实的成为那个肉身的人，一定不要表演成道。佛教就是肉身成道的典范。修行是吗？十二万法门那多了，那个佛教的经典可多了，圣经就一本，其实圣经一大本你也读不完了。弟兄姐妹，那个肉身想要表演成道的那种人呢，生活一定非常惨。在教会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人，叫做肉身成道的这些圣徒圣女们，我警告这样的人，我也劝这样的人，你好好的老老实实的做一个弟兄，做一个姐妹，承认你有很多的毛病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事情。各位，我请你不要装在教会好吗？凡是装的人，我一眼看穿，这也不是我特别能，你也能看穿。我要是在你面前装的话，你也能看清楚我。我就不喜欢在你的面前装，你装的话我也看得出来。所以今天这句话，送给各位弟兄姐妹，送给我。我们不是神，但是我们是神尊贵救赎的那群上帝的儿女，因此你不要表演你这个肉身可以当成神。教会如果这样的人都从这个群体中拿开，这是一个非常美善的团体，充满了问题，但是是充满了救赎。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我需要上帝的帮助，我也需要弟兄姐妹对我的劝勉，对我的规劝。我们太需要这样的，我们有男女老少各种不同的年龄，各种不同的经验，各种不同的知识学问背景，各种不同的个性，也有各种不同的毛病。这一群人在一起，在教会的生活中间，我们不彼此论断之外，我们还借着教会的生活彼此劝勉成长，成为一个可以见证上帝公义的这样一个群体，那不是多好。所以今天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会生活的，以及我们平常跟邻人生活，在这个社群，在这个德国，在这个国家，各位你回到中国也是一样，这个原则是一个宇宙性的原则，因为是的本身就是上帝的代表，不是就是非上帝的那些状况。巴不得我们记得这两个原则，不要自以为神，爱真理是非，不问那个利害成败，或者不要一直问利害成败，包含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可能有的软弱，可能有的一些这个缺点啊，求主帮助。好，我们来看十三节，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他谈到受苦的问题，有喜乐的他就该歌颂，这是两种状况。教会我们个人生活都是有受苦的，有平安喜乐的，歌颂或者是祷告都是我们需要的操练啊。十四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他就可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抹，为他抹油哈，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有一种翻译就是疲倦灰心的人，请各位记得这个翻译，我觉得这个翻译是不错的。我们通常说啊，生病了啊，这人感冒，他有 corona 了，他有病毒了，他有胃病，他有癌症了啊，他要这个那个的哈，他受伤了哈，不仅仅是这个，更多指的是在这个弟兄或姐妹人的身上呢，他疲倦，他灰心了，啊，记得记得，主必叫他起来哈。如果有这样的，有教会的长老为他祈祷，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这一个软弱，这一个跌倒，或者这个生病，跟什么有关系？可能跟犯罪有关系， 或者说几乎都跟犯罪有关系啊，我们也可以这样说，那至少跟罪有关系。那如果是因为罪的关系，他灰心了，他困倦了，疲倦了，他生病了，那么他愿意展现这样的灰心或者是疲倦或者是生病，请教会的长老为他祈祷呢，他必得医治或者必蒙赦免。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应许，请各位记得啊。十六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不仅仅是这一个需要的人跟教会的关系，他也跟我们每一个人有关系，所以是两个层次，跟教会的长职啊，这个扶持他牧养他的这一群长老也好，牧师也好，传道人也好，他个人跟这一群人，也跟我们所有其他的弟兄姐妹有关系。他说什么，我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跟罪有关系，而且我们可以因为这个问题不会耻辱，不会觉得不好意思，不会觉得要回避，在合适的状况之下，合适的情况之下，安全平安的状况之下，我们可以互相的代求。他说你们就可以得医治。最后一句话非常有名，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怎样的，是大有功效的。感谢上帝。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很值得我们来推敲。在我们中间有没有疲倦灰心的人呐？有没有？太多了，我就是一位啊！请各位为我祈祷。我这个人在上面声音很大，下台就是一只小老鼠啊，58岁的老大叔。弟兄姐妹，我需要你常常为我祈祷。在我疲倦灰心，觉得生命没有意义的时候啊，觉得日子过下去没有太大的意思，你要为我祈祷。而且我十分的确定，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位没有一个例外，在你的心里一定有一些地方是疲倦的，是灰心的。你那个高潮的样子是装出来的，我可以看出来。所以在我们这个人生的起伏中间，也就是雅各书的第一章那里说的，那个卑微的要升高，富足的要怎样降卑。所以在我们现在的人中，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谦卑，我们的信心开始升高了，你的事业开始发达了，你的学问做完了，你房子买了，老婆也娶了，丈夫也嫁得很好，子女也很棒，父母也很健康，也没有得病毒，生意很兴隆啊，传道有人信耶稣，你那个卑微的人开始升高了，你曾经那个富足开始降下了，因为那个生命的那个太阳，那个阳光照在这个草花草上面，它就枯干了。我们人生就是这个现实，有起有伏的生命的这个现实，我们经常的总是在我们心灵的深处，因为没有上帝同在的关系，或者上帝有时候好像我们不感觉他同在，那种灰心，那种疲倦，那种失望，那种不能够得到满足，从肉身来的，从信仰来的，从各个层面来的那个灰心疲倦的人，圣经说，这里说他是一个生病的人，而且这个病，这个软弱常常跟我们得罪上帝有关。我不敢说一定有直接的关系，它是有关。所以罪、软弱、灰心、生病，这一连串串在哪里？串在你我的身上。我们这个软弱的肉身需要的那个救赎就是在这里了。他说我们需要有人为我们代求，感谢上帝，这就是教会。所以弟兄姐妹，你如果不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很难知道你的需要，这个道理很容易明了，是吗？你到这个地方，你也不一定我们就知道你的需要。所以我们需要真真实实的啊，在一个安全，在一个合宜的状况之中，借着教会的生活，我们需要展现这一个部分，把我们的疲倦，把我们的一些需要，可能需要告诉我们教会的传道人、牧师、长职，请他为你祈祷，或者是某一些的弟兄姐妹。我说某一些啊，这是一个人性上的，也透过经文给我们的一个命令。我们需要彼此的代求，因为圣经给我们的应许就是这样的软弱，这样的灰心困倦，他会得到帮助， 他会得到启发，他会得到恢复，他会得到医治。所以巴不得我们中间不要有任何一位弟兄姐妹你怯于把你的问题告诉教会。但是我知道有些问题不容易启齿啊，确实的啊，包含我个人也是一样。但是在我们教会的中间总是可以有一两位弟兄或者姐妹啊，姐妹跟姐妹，弟兄跟弟兄，或者有一些事情我们需要我们值得信赖的这个长职传道人牧师，我们需要他的帮助。所以雅各书在这里第五章的后面非常温暖地提到这一个不容易执行不容易实践的这个教牧生活中间非常重要的提醒。因为前面那里说是就是，不是就怎样，不是，如果这是可以确定的话，如果这是一个可以执行的命令，这是我们共同的经历的话，这一个前提就导致我们后面不会有那个继续的猜疑，不会有那个更深的害怕，不会有那个恐惧，我们不会恐惧把我们的灰心困倦或者软弱去分享那个也可以为我代求的弟兄跟姐妹，包含牧师传道，不是吗？如果我们是一群是就不是，不是就是人，那当然不会有后面这些事情的发生。所以前面的不可启示指向的是后面这个，因为真真实实的不是嚣张的表达我们这个软弱困倦需要的人这样的一个病痛，可能还跟最有关联的这些事件，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就可以慢慢的渐渐的可以把它除去。那么这一个教会很显然就是一个得胜充满喜乐健康有能力的教会了，不是吗？弟兄姐妹，这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但是这是一个我们值得去发掘去实践期待的一个事情。当这样的事情在教会里面越来越多的时候，那些病痛就越来越少了，是吗？是的，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个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开始轻松起来了，那个捆绑被解开了，那个严重的问题被识破了，那个罪除去了，那个灰心站起来了，那个软弱刚强了，就是这样。弟兄姐妹，教会要走的这个路就是这样。当这一群人确实可以这样经历的时候，这一群人在这一个群体在这个灵舍中间必然是一个见证。你在你的家里，在你的工作的场合，在你的公司，在你的学校，在你的研究所，甚至在你个人，都是一个值得见证的时刻。所以他前面说义人所发的祈祷是大有功，待会我们看看什么叫做义人的定义哈。所以我给这段经文有一个小小的结论，我们教会需要确实的相爱。我今天在路上这个收发电子邮件，我是写电子邮件的人，我收到那个我们华人叫陈碧琴牧师给我一封信，给同工一封信。因为各位你知道我们鲁尔教会是西北德是吧，不算南德啊，南部德国。那实际这几天在南部德国南德有一个福音营聚会，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南德哈，南德福音营哈，福音聚会。那么今年是由法兰克福教会主办，所以包含海德堡、斯图加特、慕尼黑哈，所有南德、中南德以下的这些华人教会呢，今天实际上是在联网，在北美的黄子佳老师院长哈，以及这个台湾的这个戴院长几位，他们共同做讲员，透过网络 Zoom 的方式，给南德区的教会有一个联合的这个福音营。那么陈牧师昨天晚上深夜给我们写了一封信，他说什么，他因为这个有很多技术的问题，有很多教会的技术问题，有讲员哈，所以有很多这个技术方面的这个电脑的同工呢，他需要一起合作。那么我们华人教会是一个主力，因为今年是我们主办，没有想到在我们的这个同工之间呢发生一些技术上的问题了，所以这个聚会呢还没有开始，我们的同工已经吵成一团了 啊，所以我们的牧师赶紧来求救，请大家不要吵架啊！我们的魔鬼三人都还没打倒呢，我们因为这个技术问题，自己已经闹成了一团了啊！我今天在 ICE 这个 ECE 这个火车里面要到 Kern 去的时候，在读起来哭笑不得，不知道。看起来也挺苦的啊！我们这个陈牧师在呼求大家不要吵了啊！魔鬼都还没打倒了，我们自己人已经气成不行了。实际上就是一些小事啊，为什么他不来？为什么他迟到？哈、啊，为什么他这个不懂？这不是讲过了吗？为什么要讲十遍呢？这个什么事情全部都是我做呢？一来就开骂了哈、啊！我能理解这个一起同工的困难哈。啊我看到这封信，我就想到这个东西啊，弟兄姐妹，教会的相爱也包含我们会彼此的争吵。你们中间有没有这个意见不合的？我们金明大哥在这里啊、哦，他在教会好久啊、哦，这一路走来是吧？我估计也经历很多的教会的争端高低啊。我是的哈、哦，我在华人教会待了将近25年哈、哦，教会差不多是第二元老啊，看多了哈、哦。亲爱的弟兄姐妹，坚持爱这个教会好吗？这是一个温馨的提醒。教会需要我们真实的相爱，包含我今天看到陈牧师这个蛮可爱的信啊，我小兄弟向大家请求不要吵了，不要吵了，聚会马上开始了，啊，人都还没有来上线呢，我们这个线里面的这个同工已经打成一团啊，有人就不想干了，你看他如果不想干怎么办？这个聚会就完了啊，他非常紧张啊，很可爱。我看到这封信，我就想到今天这个主题。仅仅就是这个电脑的这方面这个工作，一个客观的一个外在的工作，都需要我们彼此的相爱扶持，做好那个工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记得，不管我们是高低，我们受苦，我们可以祈祷主的帮助。我们在一个相对平顺得胜的状况，我们可以赞美神。因为我知道是神的恩典，在我不足的时候我可以祈祷，所以那个对象都是很清楚的，不管我赞美，不管我的祈祷，那个对象都是谁呢？都是上帝，是吗？这就对了哈，不管你高或低，你总是想到神，这就对了哈，就是这节经文的意思。你有病痛，你有软弱，我们需要扶持，而且把这个工作分下来，就不会落在某一个人身上。李牧师他一个人是干不了的，啊！我每当看到李牧师那个肚子大起来的时候，我就说：哎，你们教会成功了啊！他又胖了。如果看到又瘦瘦干干黑黑的，在前面抖着脚在那念念有词，啊，这糟糕了，最近有问题了啊！我都是用这样判断的啊。我没有哎，最近哎，这个全凯看起来怪怪的，不太对。他每次在这里抖脚在那里，哎。哎，这还黑黑干干，有问题啊，不太对劲。他如果每次坐在那里很舒服的啊，肚子很大这样，哎，我想哎，很多事情肯定是你们做好了，这是我对他的判断，我不知道对不对不对啊。哎，我这个小兄弟他有这种两个样貌啊，我不知道，我从来也没有告诉他我今天公诸于世，他刚好不在啊，所以有很多扶持的病痛的软弱，特别这个灵性上的灰心跟软弱，弟兄姐妹，让我们起来扶持。真的，你做一点点，你做一点点，他做一点点，他做一点，这个事情就成功了。偶然的过犯我们一定要赦免，偶然的。如果严重的过犯，我们需要教会的处理。处理之后，仍然要让这个人回来。所谓将他交给撒旦的意思，不是要把他灭亡，是交给他撒旦，他知道在撒旦那里是灭亡，这个人他还要回到我们群里，是这个意思，啊。最后持续的更新我们信道传道互相的关心带到透过聚会哈，这个是好。我们看见最后的两三节经文，17节，这是今天的第二个重点。刚才我们说义人的祈祷是怎样大有功效的，什么是义人？他这里给我们一个例子哈，所以从上下的经文我们不可以把这个义人随便的解释诠释，按照上下的经文 context 上面这个文章讲了一个原因，义人祈祷有功效。好，他马上把一个人提出来，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我们熟知的以利亚。经文说以利亚为与我们是有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好， 外在的可以看见的，就雨就两三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从经文的上下的脉络告诉我们，那个义人就像以利亚一样。好了，现在我们就要来解经了。这一节经文厉害，那个义人祷告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祷告不下雨就不下，要下雨就下，他何以有这样的功力啊？很显然是耶和华给他这样的能力，是吗？这是肯定的，没有问题。那么以利亚何以有这样的资格呢？他这个能力，他这个资格哪里来的？除了主主动给他之外，很显然以利亚是符合这些做这些工作的资格。那我们就看看以利亚他到底有什么，在他在世的时候成为先知的时候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各位你知道吗？在圣经里面他站在什么王面前？亚哈王面前，是的啊，站在国家君主面的面前，怎么样？奉承他吗？给他投一票吗？我们知道以利亚在亚哈跟耶洗别他的王后面前把他的罪恶举出来，因为亚哈王贪恋他在他的这个城堡哈城中间的旁边有一个人叫拿伯，他喜欢他的葡萄园，大家可能还记得这个故事啊。这个一个以色列人啊，一个穷苦的，他有一个小小的产业，一个葡萄园，很好的葡萄园，就在这个王府京城的旁边。这个亚哈看上了这个葡萄园，他想要，国王想要，哎。这个小孬孬想要他又不敢讲，他就在那不吃饭啊，撒娇。哎，他的王后看见了，王啊，何必如此呢？我老娘帮你办成这个事儿吧，就用了一些诡计让拿伯受害，让人石头打死他，所以他就顺理成章的把那个葡萄园就把它收为己有。以利亚知道这个事情，去责备亚哈，也责备这个耶洗别。耶洗别是一个恶妇，在圣经里面常常提到耶洗别三个字，就是一个不守本位女人的一个极致的象征。在启示录第二章那里提到这个耶洗别这个女人教导教会是不对的，反正有很多，反正亚哈、耶洗别跟以利亚这三位呢，形成了一个信仰的一个很尖端的图画，就是这个代表权力的亚哈跟这个恶毒、最恶毒、不能再恶毒的这个耶洗别，这一个罪恶的团体、有权势的团体、国家的团体，在上帝的先知面前，上帝借由这个先知把上帝公义的道理告诉亚哈跟耶洗别，你们不可以这样做，而且你们要除掉你们那个偶像，把那个假先知统统杀掉。以利亚就在他侍奉的初期有一些这么伟大的工作，所以圣经把以利亚这个人不仅仅代表上帝公义的作为，也代表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福音的工作。所以以利亚有非常多重要的象征跟身份，简单的讲就是他是一个好公义、喜欢怜悯的人，他是一个直面罪恶、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的人，他是一个面对偶像、面对假先知痛恨至极的人，他是对拜偶像绝不容许的一个人，他同时也是一个充满软弱的人。当耶洗别要追杀他的时候，他也埋怨，他也害怕，他甚至逃跑，所以他也是一个孬种在这个部分。所以这一个伟大的人在展现上帝公义的这部分他是100分的，在面对罪恶不与罪恶为伍他也是100分的，可是在人性上面他同时跟你我是完全一样的，会怎样？会害怕，会灰心，想逃跑，想怎么样？想不干。亲爱的朋友们，你想不干吗？教会很多事情你想不干的，执事会主席今天还要弹琴的，多累啊，很辛苦的，早早要来。 你有很多那个隐藏的事工很辛苦的，没有人看见，这一个工作很显眼，是吧？讲完大家称赞都来，不管是真是假，称赞都来。哎呀，好多的试探，好多的试炼，或者好多的不愿意，好多的想回避，好多想不干，这些事情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家庭里面都是一样。以利亚成为那个重要的象征，他告诉我们，一方面这一个人在上帝面前极被神看重，在上帝的面前他几乎可以说完美的达到上帝对他的要求，可是他在肉身上跟你我一样。所以十七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我请各位一定要记住，以利亚就算是这么伟大的一个人，他在性情上跟你跟我跟岳弟兄岳叔岳弟兄跟在座的弟兄姐妹不管年轻老幼完全一样。弟兄姐妹，这就是圣经伟大的地方。刚才我们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就是这一个道理。他的辉煌跟他的真实两个面都结合在他自己的身上。所以这样的一个艺人，他的祈祷是怎么样，圣经说是大有功效的。所以他为你祈祷，你的软弱会变成刚强，你如果生病可以得到医治，你我忧伤可以得到安慰，这些工作都是从神来的。可是神借着这样一个义人以利亚为你祈祷，你我的难处会得到帮助。因此十七节就要问各位了，你是不是一个这样的义人呢？我问你，你是不是一个这样的义人？这个义人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管你是亚哈，不管还是国王的王后，不管在你的国家有多么多伟大的那些假先知，大有功力法力的先知，在我的眼里都不值得一提。在那个当下，这样一个行义的人，这样一个痛恨偶像的人，痛恨假神的人，同时他的肉身跟你我一样的人，这样的一个义人，他的祈祷是有效的。所以我们看见这样的义人如果成为我们的榜样的话，我们是否应该可以学习一下？在你我的生命中，在你的上班的里面，你的公司，你的行，你的家里，在你的邻人，在你的群体中间，有一些事情涉及公义真理对错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问你，你有没有为着真理的缘故起来说一句是，或起来说一句不是啊？有没有？那件事情非常清楚的不对，你为什么不站起来为那个不对的事情你指出他的错误呢？当众人都不敢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站起来说一句公道话？我们现在还没有说这个行义的部分了，你站起来为这个不公义的事情说一句不对，或者是说这个是对的，你们不可以说不对，是跟不是非常清楚。你有做一次这样的见证吗？我问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你操练成为义人的这一个功课了，好吗？我们不要谈许多的大话，对很多的政治的议题、生活的议题，小到一个交通的事件、一个买卖的关系、一个你跟你的朋友、邻人、家人的一个某一种这个联系，在是非对错上面你是非常清楚的，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女，你有上帝的真理成为你的指导。我们要承认我们常常可能会有错误，但如果它确实是对确实是错的时候，你有没有为这一个动作展现一个义行？当你展现出来的时候，你愿意的时候，你就是圣经说的那个义人了，行义的人，或者愿意行义但是常常失败的那个，还是行义的人，为义行为罪忧伤的义人。在圣经里面有好多这样的人，这样的义人为那个疲惫灰心的人祈祷是大有功效的。所以这是一个义人的意思。所以这个义人不一定指的是李牧师或者是其他的我们的传道同，不是那个意思。 这个义人是确实在他的行动上面展现上帝公义的这些人，请各位不要忘记。所以我们看到这一节经文，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结论，刚才我也讲了，下一页，谢谢。在我们上面有神，面对神我们就是那个人，因此那个人跟神的分际分野是非常清楚的。这段经文要求我们那个公义的信心要展现出来，借着传道，借着行道。 好，我们来看看最后的两节经文，我们就要结束。十九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个人应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雅各书结束在这个地方很特别，感觉他好像没有讲完，实际上讲完了。这两节经文非常的感动我，也感动我们这些读者。雅各通篇累牍的强调，你不仅仅要信，而且你要行，你要行义，你要好怜悯，你要守住你的口舌，你不要嚣张，你不要表演，你不要装假，你对正义公义你要关心，你要进入，你要实践。因为这一些当上帝要求的这些实践出来，我们才知道你是一个有信心的人。雅各书其实说的重点就是这样，他在最后两节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要为那些迷失真道的人，我们要付出那个关怀的行动。我的弟兄们，就是弟兄教会，我们中间有些人开始迷失了，我们要让他回转，这就是那个义人的工作的一个部分。行公义，好怜悯，对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做这个事情，要回转。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姐妹灰心软弱了，离开了教会，是吗？有没有？有的。我们法兰克福华人教会有好多经年累月常年侍奉忠心的同工，在这大概4到5年时间离开了教会，我不晓得什么原因，不晓得是牧师得罪他了，还是弟兄姐妹中间有一些伤害，还是一些特别的问题。有一些人回避了，有些人离开了，有些人软弱了，有些人冷淡了，有些人甚至想不信了。雅各书在他结尾的时候他说，弟兄们，若我们中间有这样的人出来，要去挽回他们。这个动作如果没有在教会里面不断的实践，我们不是一群行义的人。因为我们对这个外面的世界很有兴趣，可是在我们旁边这些正需要人，我们一点关心都没有，所以你的动作其实是假的。所以我这几年碰到很多这个宣教的团体，我觉得很奇怪啊，莫名其妙，从北美来的，从台湾来的，香港来的，各地来，要到欧洲来宣教，你听过吗？特别台湾，我这次就骂了一对传道人求主赦免了。有一个台北的大教会来的一对传道人，年轻的很好的一对很漂亮的传道人，他问我，岳哥，华人在欧洲需要教会的建立，需要传道，我说是很需要。他说他们想来，他们有钱，他们想有支柱来观察好多教会。问到我，我觉得他问错人了，我当然把他骂了一顿。我说在台湾呢，你出去那个旁边全是那个庙，你家里人都还没信呢。台湾那个庙，那比一般的民众的屋子还多啊，到处都是庙。台湾就是一个邪教异教充斥的一个初代教会的哥林多教会的那个现场，全是异教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台湾真的很糟糕，无神论有时候还比较干净在这方面，台湾简直就是神佛妖道一大堆，香港我看也差不多。我说贵教会要来欧洲宣教，请你看看你家旁边那些庙吧， 所以有时候来欧洲宣教对华人的福音工作在某些层次上它是一个假议题。在我来讲，不是说这些人要传道要分享福音是假的，而是在你家旁边你一出门就是这些假的东西，这些人完全不信呢、啊。你们放在这些人身上宣道的那个热心有多少？所以弟兄姐妹，传道是不能骗人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举这个尖端例子是要告诉各位弟兄姐妹，失道失迷真道的情况不是在遥远的非洲、埃及、中国大陆的什么蒙古、西藏，不是这样。失迷真道的事情就在你的边上，就在你坐的这个人边上，就是你的妻子、儿子、父母、同事、老师，最亲切的那些人，成天跟你在一块的人，你的爱人、丈夫，就是这些人。这一些人正在失迷真道，你让他回转了没有？你说我要到非洲宣教，我告诉你那更是假议题。到非洲宣教更容易，因为你去那些人向你鞠躬，可是你一回到家，你最亲爱人破头就骂你的耶稣基督，破口就骂你的信仰，或者就已经失迷了。所以呀、啊，圣经之所以是真实，就在这里展现出来它的道理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巴不得我们老老实实的面对我们生活这个邻人的需要，让他们回归真道，因为叫一个罪人在迷路上回转，就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可以遮盖许多的罪。所以雅各书竟然结束在这一个地方，叫我们再一次的站起来，小心这一些信仰的大话会迷惑你我对于福音的认识，把我们的焦点放在万里之外，但是失去了我们在我们这个附近生活家庭中间最重要的那一个人，他实际上已经失落很久了，他需要你站起来好好的去关顾他，把他关顾起来，就是你的弟兄，就是你的姐妹，就是你家里的孩子、父母、妻子、丈夫。最后一页我们就结束。所以巴不得我们持续的听到教会的生活，教会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再告诉你一次，没有持续的教会生活，保证冷淡，保证退后，从来没有例外。弟兄姐妹，你不可以骗你自己，我这个话说的难听。我观察所有没有坚持教会生活的弟兄姐妹，我知道他们的爱、他们的热心仍然在，但是那个不够，很危险，撑不住。相爱的人就要住在一起，在适当的时刻，两个相爱的人会生出孩子，那个孩子就是见证，对吗？这个道理你懂哈？所以你不来到这个教会，不来到这个空间，你肯定失落了。我们要持续的信道，听道，然后信道，这个信道带来悔改跟得救，就是刚才那两节经文说的。信道之后我们开始传道，传道，因此我们有见证真理的这个义务，见证。所以听道、信道、传道，最后勇敢的行道，我们要秉公行义。这是雅各书给我们最伟大的真理，他从来不仅仅看我们有没有信，他要看我们那个行是否可以回溯见证你的信是否为真。这是雅各书非常深刻的道理。所以因此这四个阶段，听、信、传、行，教会、见证、悔改跟行义，记得住吗？我再重复一次好吗？听到，持续的听，持续的信，信之外开始传，所以传你也可以说就是开始行动了，这四个部分。希望可以成为雅各书 这一两年的时间给我们最大的鼓励。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个伟大而神圣的时刻，谢谢你借着鲁尔华人教会主日崇拜的机会，给我们这样的荣幸，可以得听主伟大的福音。谢谢主赏赐雅各书五章伟大的信息放在我们面前，要我们恭敬的学习，要我们不断的操练，要我们深深的记得其中要给我们的教训。不管我们的口舌，不管我们的心智，不管我们的群体生活如何，主，我们巴不得你一次又一次的借由教会听道、信道、传道、行道的生活，不断的激励、鼓励我们，也警戒我们，在这个充满罪恶、迷惑、伤害、征战、黑暗的时代，愿你帮助我们，集合我们这一群信靠你的人，借着圣道，借着传道，借着勇敢的行义，借着勇敢的分辨是非对错，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这个道理之上，主啊，给我们力量，给我们这个力气，给我们够用的智慧，给我们够用团结的力量，在这个不容易的时代，越来越走下坡的时代，给我们一个上扬奋斗的精神。主，让我们一起借着教会，向这一个绝望的世代、绝望的世界，宣扬上帝国的福音。为这群弟兄姐妹向主献上感恩，把所有灰心、软弱、疲倦、后退，甚至怀疑、不信的弟兄姐妹，我们恭敬地仰望在主的手中。主，我们需要教会更多兴起义人来帮补这样的需要。愿我们的彼此的代求、彼此的守望、彼此的互助、相爱，借着聚会、借着圣道的学习、借着教会的生活，主，你不断地来更新我们、光照我们、保守我们、带领我们。愿你的爱、愿你的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位，让我们饱饱地得着生命的力量，得以行走每天主那个美好的天国道路。谢谢主的恩典，我们这样祈求、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主若愿意，希望我明年可以再来啊！谢谢各位的忍耐，谢谢你们。